我们还有那个，我们还有那个神的拣选在那里，所以我们就感谢神。我们在苦难当中，神还帮助我们，神还在拣选我们，神还在让我们在苦难中的生命更加的辉煌，更加的有那个亮光荣耀啊！所以神在拣选我们，这是我们在对于神的在苦难当中，神也在指引我们走正路啊。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义人都有苦难，就跟刚刚前面讲的，喜爱神的律法，我们还是会有苦难啊。但是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因为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有盼望啊，我们不会在苦难中灭绝。但是我们在看这里看到耶稣所跟我们讲的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啊。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啊，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让我们帮助我们在苦难中，我们不会丧胆，我们有盼望，我们不会失去了那个盼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已经胜了世界，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确据，一个在苦难中的一个帮助啊，一个帮助。好，这个是我们在只是罪人走正路。我们再看另外一道啊，只是罪人走正路，他说。我要自由而行，或说我要行在宽阔之地，有不同的翻译。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训旨，所以什么是自由而行？我们看到，当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当神指示我们走在正路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这里说的，我们可以自由而行，我们可以行在宽阔之地。同时，另外一节也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那到底什么是宽广？什么是自由而行？这个我们来思考一下。所谓自由而行是什么？我们记得在《论语》孔子所写的《论语》那里有一句话，就是当孔子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就是五十岁的时候，他开始比较通达、豁达了，他可以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耳朵顺，也就是说，六十岁的时候，他对人家赞美他的话，他当然可以听得进去。可是当人家批评他的话，对他有所指点的时候，他说他的耳朵也是顺。换句话说，他都可以听得进去，就是他已经很豁达了。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所以重点是在后面的不逾矩。他随心所欲，意思就是七十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自由而行，但是他不会越过了那个规矩，不会超出了他的极限，他的这个道德范围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不用到七十岁啊。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考察究神的话语的时候，考究你的训词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由而行。自由而行基本上就是说。当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 boundary， 做我们的 guidance， 做我们的那个指引，所以我们就不会超出我们的范围，不会越矩，不会去犯错啊。所以这个就是自由。我们常常说自由是什么？自由不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随心所欲。但是还有下一句，不逾矩。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我可以不做我不能不想做的事情。抽烟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他想要不抽烟没有办法，他被那个罪，他被那个 addiction 所绑住了，他被捆绑，罪恶捆绑啊。抽烟啊、吸毒的人都是有这样，但是我们一个自由的人是怎么样？我可以选择不抽烟，我可以选择不做坏事。我可以，这个就是自由而行。那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这个我们稍微多谈一点啊。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提到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当我们常常遵守神的话的时候， 他我们就会晓得真理，然后同时呢我们就会得到自由、啊、所以这是耶稣对于教导他的门徒。那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本身的一个给我们的、见证、啊、耶稣本身给我们做的榜样、啊、为什么神的命令极其宽广，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们就看到这一件事情，也就是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跟耶稣有一段很长的对话，同时比拉多又出去又跟这个犹太人在外面控诉耶稣的这些祭司长、长老、犹太人跟他们对话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我们找出了一个重点，他们谈话之间一个重点就是耶稣你是王吗、啊、所以在约翰福音18:37，比拉多对耶稣说、啊、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啊、就跟耶稣的对话。耶稣当比拉多在审判耶稣，耶稣什么话都不讲，可是当他提到这样你是王的时候，耶稣回答了，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啊、他怎么样讲呢？他说你是我是王，他说我为此而生。那耶稣这话是对的吗？耶稣这句话对他对真理来讲是对的，耶稣是为此而生，可是对当时的人来讲，对比拉多来讲，这个是一个致命之话，就是说这是一个政治不正确。因为为什么比拉多要跟耶稣谈你是王吗？为什么那个我们后来在约翰福音的19还有18这一段经文之前都看到之间的对话，就是针对的这样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是不是、啊、那这是为什么是政治正确的一句话，就是说是对比拉多来讲，对犹太人来讲是政治正确的一件，可是对耶稣来讲却是政治不正确。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就可以定他死罪、啊、所以但是、因为同时我们这样看到这样下去的话，就看到为什么耶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上头写的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是犹太人的王。那换句话说，这个在他就是耶稣的死罪的罪名、啊、耶稣死罪的罪名就是耶稣是犹太人王。可是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说我是为此而生呢？也为此特来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却在这个时候他却勇敢地站出来说我是为此而生。换句话说，耶稣他这里很清楚明白父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就是要为这个真理，为这个赎罪祭、挽回祭，为世上的罪人，他甘心情愿地顺服父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回答，耶稣的真理，他了解到真理之后，他已经不畏惧死亡，他已经是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就是耶稣讲真理必叫你们 得以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认识了真理，当我们抓住了真理，我们的决定就很轻松了，我们的决定就不会是畏畏缩缩，就不再是害怕惧怕这个惧怕那个，而是我们是自由的。所以为什么是极其宽广，就是我们能够面对各样的挑战，能够面对各样的苦难，甚至像耶稣一样他能够面对死亡，以至于他能够战胜死亡。所以这让我们看到神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我们可以自由而行，我们可以行在宽阔之地，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该做什么事，该做什么决定，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做那个决定，做那个很果断的去走上去。所以就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只是罪人走正路，我们也看到这里说的，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们看到这里，比谁有智慧，比谁更通达，比谁更明白。第一个，我们当然是我们是希望我们比仇敌更有智慧，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希望战胜我们的仇敌，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仇敌打败，所以我们比仇敌有智慧，这是我们希望的。可是为什么说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这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种犯上的感觉啊？那其实不是的啊，我们比我们的师父更通达，理当如此啊，青出于蓝，理当如此，这样这个社会才会进步啊。所以他这里更通达的意思，并不是一个恶性的竞争，而却是我们能够跳脱那个窟臼，我们会跳脱那个局限的那个范围，我们会思想会更他。更加的通达，以至于我们可以考虑到更多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可以发明更好的东西。这个就是进步，就是从这里来。所以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是一件好事啊。这样子的话，因为是这原因是什么？因为是我思想能力的法度。所以当神只是罪人走正路，我们发觉我们的思路更加的通达，我们比仇敌更加的激。智慧，同时他这里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我为什么叫比年老更明白？因为年老的是更有经验。可是反而，当我们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圣经上，在神的话语上琢磨的多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明白这世上的道理。因为我们会抓住真理啊。所以，我们虽然年老的是更有经验，可是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多下功夫的话，我们会更明白这世上的道理，我们会更明白人世间的种种纷乱，我们会更有通达的心啊！所以，这是我们当神指示我们走正路的时候，我们会更有智慧，我们会更通达，我们会更明白啊！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二点。第二点，神乐意饶恕人。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神如何乐意的饶恕我们？神怎么样子乐意饶恕我们？那我们在很多的经节上都可以看得到，神对我们的罪，对我们所犯的错，神乐意饶恕我们。他对于求告他的人，他要我们去在他面前求告他，神都乐意有丰盛的慈悲要给我们。神乐意饶恕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神所应许的，在彼得后书，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神是宽容我们，神要给我们机会，所以他还没有来第二次的再来，因为第二次的再来就是大审判，就是审判定罪，然后就是永生跟永死之间的判决。但是神还没有来，不是说他单言，而是他宽容我们，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在等待时间，神在等待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基督徒有机会把福音广传出去，传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人至少都能够听到神的福音，听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机会悔改，有机会来向神决志祷告，向神悔改认错，能够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他愿意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是在宽容我们，所以他是乐意饶恕人的。然后同时在以赛亚书那里说了，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感谢神，不只是我们等候神，我们发觉神也在等候，他在等候一个时机要施恩给我们，他在等候我们能够向他回转的时候，我们的心向他回转的时候，他要施恩给我们，他要怎么样怜悯我们，他在等候，神也其实在等候我们啊。所以不是我们等候神而已，神也在等候我们，所以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他希望我们在他面前要安静等候，所以神是乐意饶恕人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清楚。在约珥书是小先知书里面很比较 年代比较久的，比较早写的，比较早写下来的一本小先知书。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也就是说不要做表面功夫。我们的心里面是要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要撕裂心肠，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作的灾。所以神的乐意饶恕是，甚至神原先说要降灾给这个尼尼微城的人，这个叙利亚的尼尼微城的人，神要降灾给他。可是神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啊！这是我们看到实际的例子，实际的见证，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怜悯，神在等候那个时机要怜悯我们，要甚至到最后，他甚至连他本来说要的、要做的这个灾，他说后悔就不降了啊！所以神的后悔大概就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当神说要惩罚哪一个人。可是，当他悔改的时候，就像马拉西王一样。马拉西王原来是很极恶的王，可是他在神面前谦卑悔改的时候，神也就让他多活几年，神也就让他那个灾祸没有在他的那个时代呈现啊。所以，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这是神的乐意饶恕人啊。那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方面，神这样子乐意饶恕我们，那我们就来思考另外一件事情。乐意饶恕人，神乐意饶恕我，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乐意饶恕人？啊，那这是很蛮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于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是不是还斤斤计较？我们是不是还耿耿于怀？我们是不是常常拿来说嘴？啊，常常提起这件事情，甚至心里恨得牙痒痒的。所以，神乐意饶恕人，我们呢？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导。耶稣教导我们祷告，那这个是一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一件事情，这个是蛮重要的啊。他说，因为这句话，我们常常这是六个祷告里面祷告六个祷告词里面的第五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这句话我们常常说，怎么会这样子呢？神的作为是。照着我们做啊，是跟着我们做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可是事实上，这个祷告，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确是这样子啊。那但是我们就要小心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换句话说，我们免了人的债多少，神就免我们的债多少啊。那我们就小心了。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要知道，所以我们就免了人的债。多的话，神免我们的债也就更多，是不是这样子呢？那这个是我们其实耶稣的这个教导我们是很有智慧的，所以我们的心要放宽一点，我们要常常饶恕人，常常宽恕人，免了别人的债，别人欠我们多少，我们都尽量把它忘掉，因为这样子做，神就会照着我们所做的，神也会这样子来宽恕我们，来饶恕我们，不是吗？记不记得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啊？说有一个人欠了他的主人欠了1000万银子，1000万银子那是很大的一个数字，所以他在把他抓来，主人就把他抓来，然后叫他还，他就在主人面前哭天喊地的说：“哇，我没有钱，我没办法还，请你原谅我，请你饶恕我。”主人怜悯他，就饶恕了他。啊，可是他一走出，他无债一身轻，走出去以后看到一个。欠他10两银子，1000万银子跟10两银子，他就抓住那个人，就说：“哎，你会给我还给我？你不还给我啊，就把他抓到下在监里，抓到官那边去告他的意思啊。”所以10两银子跟1000万银子差这么多，可是主人原谅他，饶恕他了，可是他对10两银子却不饶恕，所以主人听到就很忧愁，就很生气，就把他抓了来。把他也下在监里的，所以可见耶稣所教导我们这个祷告是真实的，是很确实的。免我们的债，求神免我们的债，但是记得我们也要免人的债，因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所以，我们神乐意饶恕我们，我们要记得我们要乐意饶恕人啊。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把得罪我们的人恨得牙痒痒的，对我们其实身体、身心灵都很不好啊。这是我们知道的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约珥书那一段。约珥书那一段呢，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慈爱，他有恩典，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且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这个是什么？这是神的心意，耶和华的心意。那我们来看看人的心意是什么？那就是回到约拿，先知约拿的心意。当先知约拿，我们知道先知约拿的故事，我们都不多讲。但是在第四章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当神耶和华因着约拿去讲道，去传福音，尼尼微城的人从王从大到小，都每一个都披着麻衣，都在悔改，所以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他真的是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可是这时候，先知约拿这个神的仆人，神所重用仆人，约拿的确是一个大先知啊，这个在历代志上。历代志的那个地方是有记载，约拿这个名字其实在当时是一个大先知的人，因为他预言什么事情真的发生了，所以约拿有他的身份地位在那里。可是当他在这个时候，他看到耶和华神真的是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在他民族的敌人身上，就是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就是这个亚述人啊。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我们看到人的心就是这样子，他明明知道神的心是什么，神的心是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所以他反而抓住神的特性、神的品质，反而来控诉神，这个岂不是很可以讲说很荒谬、很 ridiculous， 对不对？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应当是顺服他？神愿意饶恕人，我们应该也是跟着去饶恕人，而不是说因为你会饶恕人，所以我就不跟你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就急速往他失去。这个岂不就是一个荒谬的事？也就是我们人的心太狭窄了，我们有那个狭窄的民族主义，我们有狭窄的爱国心，以至于我们忘掉了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故意忘掉 ignore 神的爱心、神的怜悯、神的饶恕之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所以约拿给我们看到一个可以讲说很好的一个反见证啊，一个反见，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啊。他显见他其实用的这个词，您我们可以看到跟约书的这个词一模一样，所以他是一个很懂得神话语的人，他是一个读神的话语读得很多的人，他可以直接引用。你看他一点小小的那个都一模一样的话，他都拿来用，可是他的结论却是相反。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啊，所以他在逃避神，他不愿意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那这是我们人的软弱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帮求神帮助我们。神乐意饶恕人，我们也要跟着乐意饶恕别人。也同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文祷告人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求神帮助我们。好，第三个，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人。神如何在患难日成为我们的保障呢？我们看到先知约拿，又是约拿的故事。约拿这个故事其实是蛮丰富的，蛮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我们刚刚谈到的是约拿的软弱之处，他因为知道神的性情，所以他急速逃往他失去，要逃避神所给他的责任。可是当神，我们知道神把他用大鱼把他吞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这时候先知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真实，先知约拿的确是很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很清楚明白神的个性的一个先知啊。所以他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说他也是厚着脸皮跟神祷告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必害怕，不必灰心丧胆啊。其实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学先知约拿，他在神鱼的肚子里面，他也迫切的跟神祷告。我们就来看看啊，神如何在患难的日子成为我们的保障。约拿书，这是约拿书的第二章，整个约拿书第二章就是讲他的祷告啊，他在鱼腹中的祷告。第一节， 因为呢，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他在鱼腹中，鱼腹中我相信是什么？就一定是苦难嘛，对不对？我们谁有人曾经有这样经历，说在鱼的肚子当中，那这绝对是一个苦难的，是很难受的一个光景之下，所以是苦难当中，他祷告神，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所以这是约拿对神的一个认识啊。虽然约拿他是在逃避神，他是在背逆神，甚至在跟神走相反的方向，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这是他对神的一个确据，因为神是有丰盛的慈爱，有怜悯的神啊。他说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啊。所以当他知道他处在一个很不舒服、很危险的光景的时候，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就向神呼求。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记得，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光景，记得跟神呼求啊。所以，他就俯听我的声音啊，等等等等。然后，他第四节他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所以，这个很重要。这句话我们要背起来。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这个是约拿先知约拿他所经历的。他的确，因为他被逆神逃往他师。也神叫他往尼尼微去，却他却走往东，他却要往西往他失去啊！所以他知道他被驱逐。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就是他在承受神惩罚他的时候，他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患难的日子，神为人的保障啊！神要做人的保障。所以他第五节到第六节就是描述他的那个困境。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第七节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这也是我们要记住的，因为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是乱的，我们心常常是昏的，我们没办法很清楚的去思考，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整理我们心中的各种思绪，整理各样的各样的怎么路径啊，各样的方法啦，怎么帮助我们解脱这个？我们的心常常是乱的，但是你在乱的时候，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记得我就想念耶和华。这是先知约拿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在心里发昏的时候，记得要想念神。想念神什么意思？就是要去思考神的话语，去读神的话语，去跟神祷告。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所以他说到他自己第九节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记得用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被神驱逐，虽然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发昏，虽然我们是在患难当中，我们要用感谢的心来到神面前。我必用感谢的心来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唯有神救恩，唯有出于神啊！救恩只有从神那里出来，所以救恩出于耶和华是我们常常要抓住的。记得，当我们心发昏的时候，当我们虽然从神的眼前被驱逐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都要仰望他的圣殿，要想念耶和华，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啊！所以，我们好，我们基本上我们稍微整理一下这一段约拿的祷告词第一个就是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这我们要有这样的把握啊。我们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我们就在神面前紧紧抓住这样的应许。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是我们的态度啊，就是说，我们赶快，我们得罪了神，赶快在神面前悔改。但是我们仍要仰望他的圣殿，因为什么？因为救恩是出于他，因为我们的希望只有在他，我们的盼望只有在神啊，所以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即使我们的心绪多么的混乱，我们的脑袋多么的不清楚，但是我们紧紧抓住，我仍要想念耶和华，我们仍要呼求神，要 与求神与神同在，要求神来看顾我，我们就想念神啊，想念耶和华。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你，常常用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感谢神啊，这是我们在啊这个神在患难的日子为我们的保障啊。好，那我们来稍微做个结论啊，今天说了很多很多，我们都可以值得思考，可以值得去背诵，甚至有些经文可以值得背诵啊，来帮助我们在能够纪念神的良善，知道神的良善帮助我们许多，甚至在苦难的时候特别的彰显出来他的荣美，他的良善啊。他第一个，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所以我们走当行的道，在他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都帮助我们走到方向，走在正路上。我们不会走迷了路啊，我们在受苦之前走迷了路，但是我们认识神以后，读了神的话语以后，就不会走迷路。我们在苦难中不至于灭绝，这很重要。我们在苦难中就跟有神的人跟没神的人就分开了。我们在苦难中是不会灭绝的啊，我们会有那个盼望。我们可以自由而行，我们的心就更加的宽广，我们心就更加的自由，因为我们所做的，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所做的都不会错啊，不会得罪神，不会得罪人。我们会更加的心里会更加的自由宽广。这是感谢神的、啊、我们生命会更加的舒畅、啊、可以这么讲、啊、然后我们会比仇敌有智慧，比思路更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啊、我们也神乐意饶恕人、啊、神的良善能够愿意饶恕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啊、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神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神也会后悔不降所受的灾、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的乐意饶恕我们，但是我们自己要记得，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自己也要乐意饶恕人，我们饶恕多少神就饶恕我们多少，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要常常记在心里的。所以意思就是我们心里不要再有那种怨恨，不要再那种怨毒，不要把自己绑在那个仇恨当中、啊、所以饶恕人，饶恕我们敌人、啊、饶恕那个得罪我们的人，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人生的学习、啊、那在耶和华神是在患难的日子为我们的保障，为人的保障、啊、所以记得约拿的祷告词，他说我是从你眼前虽然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啊、这是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的，觉得这都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我们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我们是不是常常有神的同在，要记得神的良善，神常常与我们同在，只是我们的心常常忘记了，我们常常被苦难被灾难所惊慌失措，我们丧失了我们那个心智、啊、但他这里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记得我就想念耶和华帮助我们，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啊、好，那给大家思考分享，等一下小组的时候，第一个，你迷路过吗？包括我们常常以前、啊、常常会开车迷了路，那我们的经历是什么，我们的心那心情是什么，甚至我们人生有走过迷途吗、啊、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做错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在旷野里漂流了40年、在那种光景之中，我们可以跟大家跟姐妹们分享什么呢，我们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啊、那同时也记得神如何带领你走出来，我们带领我们走上正路，我们这个也是很好的分享、啊、那我们经历过神的饶恕吗、啊、我们可以分享、啊、同时呢我们是否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也可以分享、啊、这都是给大家很好的鼓励、啊、因为我们这样的经历分享出来，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弟兄姐妹、啊、神如何在患难日成为您的保障，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常常有的经历，我们可以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大家可以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那这是、见证神的荣美。好的，那我们先做个结束之前，我们做个祷告、啊、我们的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啊、虽然在疫情当中，但是我们可以在在 网络上可以跟我们的姐妹团契一起来分享神你自己的话语，神你的心意，神你的良善。我们感谢赞美主，因着你的良善，让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是正路，你指导我们走上正路，也看见你乐意的饶恕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得罪你的时候，你饶恕了我们，也帮助我们如何怎样去饶恕别人。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做我们的保障，帮助我们度过那个难关，帮助我们在即使在头昏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想念你，能够渴望你的与我们的同行同在，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了盼望。我们感谢神，因为救恩都出于耶和华。感谢赞美神，我们求主继续保守带领祝福我们姐妹团契每一位姐妹们，祝福他们在生活里面大大的经历你，大大的得到你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神，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